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啊，参请机缘这一品。参请的机缘就是六祖的弟子呢，那么他们来参请的时候，开悟的一些这个公案或者是故事，其实就是我们看到。佛的弟子啊，那么来到了禅宗的道场，到这个我们六祖这边来参请的这些弟子，有很多都不是，并不是原来就是啊跟着他一起啊这样子带起来的。这些大的弟子有很多是他自己本身，他已经差不多成熟了，或者已经成熟了，他就是来只欠一个印证而已。奇妙的事情是，这个因缘呢是如此的巧合，连六祖自己到黄梅去求法，他也是已经闻到《金刚经》谈到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他心即开悟，所以到黄梅去他已经是开悟了。所以说米已经冲好了没有，他说只欠筛在，只是还没有去把它筛，意思就是说还没有经过去印证而已，就差这么一点而已啦。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大弟子们，他们早先都已经有相当的修行的这种啊这个基础在那里，甚至于都已经差不多成熟了，只欠筛在，只欠印证而已。我们今天来讲永嘉玄觉禅师啊，因为永嘉玄觉禅师呢，他后来就写了啊这个几本著作，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就是《永嘉玄觉的正道歌》。这个正道歌呢，那么他对于后世的影响很大。虽然呢，永嘉玄觉以后他并不能成为自己的一个以后的法脉哈，没有是不是很大，原因是因为永嘉玄觉他圆寂的太早，他圆寂的时候呢才39岁就圆寂了，有一说是他49岁，事实上考证上是讲39岁的科是比较正确的。永嘉玄觉禅师呢是温州哈，俗姓戴啊，他呢一样的是很年轻的时候，也是7、8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学佛的，所以他年轻的时候他学佛学得很早，所以少习经论哈，经天台止观法门。我们注意的就是天台止观法门啊，天，我过去给各位讲过，禅宗本来啊像清源山的行师禅师啊，清源行师，我们给各位谈过，这个法脉下来的啊，法脉也是很旺的。但是清源行师呢，其实他所修的啊，他原来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天台这个系统上面的，也就是他早期啊，我们都看到就是从达摩这一个啊，整个的一个派系下来的，他是从广州哈、啊、上岸，然后渡江到少林寺面壁的。那在那里呢，他从慧可一直传到了五祖六祖来。可是，在他们还没有啊，这达摩还没有来之前，中国已经有很多禅师了，而这些禅师是透过西域这条路来的。当时呢，是以禅经啊，那么这个《般若沙弥经》这些经典做基础的，然后呢以原教的啊这个《涅槃经》哈、啊、这个《法华经》《涅槃经》当作基础的，这个部分呢是原来中国已经产生了很多禅师的原因。而中国早期所传的这个禅的这个系统是以天台家当主干的，但是天台由天台这个系统下来的， 所以你看看，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永嘉贤觉仍然还是中国禅的啊，就是原来的西域过来中国，早就在隋啊，甚至在晋啊，这个的时候就已经成立有禅师的，这个时候开始下来的这一脉相存下来，就已经有很好的开悟者是禅师的。那么这些禅师呢，他们修习的是天台止观，他不是达摩所传的能伽经。你要注意，禅宗的这个源流是上面也是好几个系，到这个地方来互相印证，底下变成五宗七家，七家是多了一个黄龙派跟杨岐派，这合起来原来的五家就变成这个七，变成七派下来。但是上头呢，也并不是只有达摩这一支，它枝叶是很繁茂的。所以在讲禅的一个源流考上呢，你可以看得出来，禅并不是说我用一个东西，现在常常很多人都用英文这个字哈，一个叫 top down 啊，就是由上而下的一个 top down 的发展方式，不是，它同时也是 button up， 原来就已经中途就有，再从达摩这边传出来，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产生了整合现象，所以说中国禅的黄金时代就在这个时候产生。所以你看到早期禅法在修正上从楞伽经而来的，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楞伽为识为摩诘这个经典的东西，这个领域的东西呢，我们称它叫方等经典，是不是？这个部分是方等时代的经典。那么这个经典的脉络啊，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它是蛮重视唯识的东西的，蛮重视唯识的。那么我们看到达摩用楞伽经来印心，可是天台的止观呢，它是由般若这个啊，透过禅进入般若的汇流，但是它没有完全成为般若，没有完全成为般若。天台的止观法门，它是从空中做基础的，所以止跟观这东西是般若的东西。可是这个般若的东西呢，它还带着蛮重的啊，这个过去所谓禅经哈、啊，讲般若沙弥的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的法门，这一类的修行法门是相当难传的，就是印度佛教在开始传的时候，它北传的慢慢就发展成所以大圣的这一支，相当难传的，有这种难传特质的。所以你看了、啊、止观这样一个东西，你看得很清楚，它是一个难传特质的东西。所以以后从广州上来这种也是难传的佛教，所以禅呢，一个基础修行呢，是跟小圣的基础有很重要的关系。在密宗里头的修行，到最后也以禅当核心的。北传当然也是禅，也是核心，就是北传也有这个东西，南传也有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看到，在天台家的这个系统里头，他也培养了很多的人在这里，所以呢，他当时呢，少习经论经天台的止观法门。那么我们来看看天台家，哈、哦，他有很重视止观，所以他有天台止观启蒙这样子的这种著作。他把止观这样的一个法门啊、哦，其实止观的法门呢，是在佛在讲这个早期的阿含经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看得到他在谈说他有谈止观这样子的一个法门，但没有真正成为止观这样一部、哦、完整的论述，没有。可是到了中国呢，止观这个东西呢，在天台家里头就变成啊，止观法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论述，所以他有止观法门啊。天台还不只是对止观法门发展出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啊，止观哈、啊，这个启蒙啊， 他还发展了另外一个东西，叫天台啊小止观跟天台六妙门。所以天台家的六妙门其实就是讲起来就是调心打坐的真功夫。所以你真正要讲打坐的真正的那些步骤跟方法，连禅宗所用的那一套东西都是台家的所给予的。所以我们这儿看的时候，你看一个是哈，这个传下来的是以心哈的盾哈作为主体的，一个是以那一套有系统的剑来做主体的。现在是北剑南盾的东西呢，到了这个时候它会汇流，它做了相当的汇流，你可以看得出来是六祖他所印证的弟子哈，他自然而然的就融合起来了。因为这些呢都受过很好的天台家的基础训练，甚至于北方神秀的弟子呢，他呢也会跑到南方来，要来学习南方的顿悟法门，他自然也会融会。尤其是在这个玄宗的时代，最后他们那是已经是晚年了，然后他办的这个所谓这个华台辩经，这一次哈，那一次大辩论以后，那几乎是统一的，是汇流成为一个。所以它很奇妙的是，它既是啊从基础慢慢构成的，但同时又从这个地方开始又分成，又往下又有好多各种不同的教法，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天台的这个止观法门一定要注意，什么叫做止呢？止就是一个人呢修定的基本功夫。什么是观呢？观是一个人发慧的啊基本缘由。所以一个是修定的入门，一个是发慧的起点。所以止观这两个法门是你在学禅修行上学佛上你一定要有的。那什么叫止？刚刚我们有同学问我一个问题，说老师你有时候会不会有矛盾？说有啊，不只有矛盾，老师也有烦恼。那你有矛盾的时候，你是不是站在那个地方让矛盾把你掐在那里？你是不是让那个矛盾啊把你啊这个夹在一个透不过气的一个夹缝里头？修行的人是不会被矛盾夹在那个夹缝里头的，矛盾一定会有，你只要活着就会有矛盾。什么矛盾？阿公要煮酱，阿嬷要煮酱，好，你这个当媳妇儿当儿子的人就夹在中间了、所以你没有处理好，他就两个修怕弄破掉，那不是真趣味哦，那是没趣味哦，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来。但是你能够阿公要煮咸，阿嬷要煮酱，你能够契机应缘哈，爱食咸的人食咸，爱食煮的人食煮，食酱啊，咸酱哈，咸甜随人哈，去做决定，你能化为圆融的时候，这里面矛盾它就化开了。问题是在这里哦，每一个人内心里头都很希望自己啊能够有好的表现，希望成功，希望幸福，希望有一个很好的成就。可是呢，这是自己的心呢、可是我的实际哎，我办不到。好，你又开始夹在矛盾里头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就是每天在那里妄谈，那就夹在这个矛盾里头，是不是？有的人呢，他说我既然办不到，我还是乖老实一点，对不对？什么叫老实呢？我们禅家讲老实修行的意思就是老实一点，我能做什么我就根据我能做的来好好做，我能成长也是根据我现在有的来成长，他就化掉这个矛盾，凡事化掉烦恼，化掉矛盾，化掉你内心里头的孤寂寂寞，那个孤寂啊，焦虑，你能把这个东西化掉的，这件事情就叫做止，叫做止。所以 马祖，我们上个礼拜谈的那个马祖，有一次弟子问他，他说那即心即佛是什么东西，他说即心即佛这样，他说这原来也是就近的法门吗？他的说法，他的回答是什么？他说这个究竟法门是干什么用的，即心即佛，他说止小儿啼，止啊，停止小儿在那哭哭啼啼，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哇哇在你叫的时候，你给他用那个奶嘴沾了一点点啊，这个蜜糖把它放在他嘴巴里头是的时候，他本来也不喜欢那个奶嘴的，现在觉得甜甜的，他就闲住了，他就不再哭了。可是不再哭了以后并不这样就算了，为什么？嘴巴老含着一个东西不哭的话还不能出东西的，对不对？老含着一个东西也不行，因为他将来要学讲话了，是不是？所以要什么呀？要观。观是什么？就是我不哭了以后，我这个奶嘴可以拿起来，我还可以怎么样来练习讲话，要练习去产生智慧。止观的道理就在这里，所以第一步是止小儿啼的。那小儿不啼怎么办？那小儿不啼，小儿不啼，我就叫他非心非佛。对，原来是即心即佛，现在是非心非佛。其实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有什么不同？两个负负的，还不是得一个正的，是不是？所以你也不必在这个地方啊，他只是告诉你，一个是止，一个是观，就这样东西。你看看，你有时候会很烦的。我们在座，你每一个人，你自己想想，你在家里，你的小孩子哦，说这两天就要放假了。明天今天晚上，你看你的小孩子呢，他搞到了12点还11点半还没有回来，你就开始急了，开始烦了，对不对？你急不急？你烦不烦？烦了，我烦不烦？会呀、啊。为什么？父母没有别的天赋，就是这个天赋，对不对？你都没有吗？你给他骗不可能。那你说老和尚不会啊？老和尚没有子女，他不必为这个事情烦了。所以你会心烦是自然的，你千万不要来跟郑老师讲我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不烦，我让他去好了，让他去叫做无际空，那不是智慧，那不行。你的训练到什么呢？他还没有回来啊，我赶快拿起来事情起来，我现在开始做一点事情等他，边做一点事情边等他。我发觉这个方法是很好的，你必一忙起来就不会想他了，是不是？来，赶快来做一点事情。有时候郑老师也会有一些事情很烦，哎呀，你看看一会儿看到小孩子发生问题啦，又看到一个小孩子又生一个小孩子出来了。我不是指我的小孩了，我是指这个社会所有的小孩都像是我的小孩一样，是不是？一会儿生一个在厕所，一个生完了丢在垃圾桶，这个事情我心里面我也很难过哎，我会难过，不是不难过哎。可是我回去想一想，这问题怎么处理？有这么多东西，我们怎么办？是啊，回去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呢，那怎么办？拿起笔来，写一篇文章好了。今天现在不想这个了，写一篇文章。那个等到改天、明天啊，上办公室的时候啊，讨论来想呢。现在不行，现在在想这个东西，想太久了，不行，人会垮掉。要开始做一点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是什么？写一篇文章跟大家共享啊！好，我把它写一篇，也许也是写这件事情。他说我把它写一写以后就好了，写一写就好了。你说小孩子今天晚上比较晚回来了，哎，你找一件事情去做一做，他就好了，他就好。你如果老坐在这个地方，还跑出去阳台去看，还跑到楼底下去等他，那你更烦。你相信不相信？你懂得这一些摆平自己的烦恼或焦虑的方法叫做止，这些事情叫做止，你可以使这个摇荡哈、啊、不平的这艘船哈、啊、大法船先平伏下来，这件事情是止。我心里头，我们有些常常会有一些成见， 这些成见呢，你要能，你不能够说它是不对的，但是你要想办法摆平它。我来举一个例子，你可以了解。在摆平的同时会产生智慧的，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老师们讨论这个问题，我昨天晚上上课，我给这个中学的老师上课，我跟他们上课的时候呢谈这个问题，我说老师，如果有一个小孩子他很比较退却，你认为你应该怎么回应这个有退却的小孩子？每一个人都很客气，都不讲话，都等着。我说好了，那你们都，我再问你，你们认为他是不是需要把他纠正，使他不退却？他说对，每一个人都说对。我说好，那你准备怎么纠正，怎么矫治这个退却？他说我要告诉他不要退却啊。我说你怎么告诉我？请你站起来讲。我会跟他讲说，孩子啊，你要多跟别人做朋友，你这样常常退却不好。我说现在另外一个老师，请你站起来想想，如果你是那个小孩子，听了这个话你觉得怎么样？他想想好像也不是好滋味耶，他就跟我讲，因为虽然单独跟我讲，单独的啊，不是说在众人面前应该更不好了，对不对啊？但是我总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罪过一样，是不是？嗯，我说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是在我们有一个观念，认为比较退却就是不好的，其实这个观念不见得是正确的，所以你要指，你当老师的你要指，指掉这样子那种刻板的东西，要指。所以指并不是那么简单，只是指定哈，不定这个问题啊。指这个东西呢，是你指你在执着的时候，你能指掉这个执着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好，通通讨论完了以后，我们这些都是当老师的人就回问，那老师，那我们就听你的，你看你现在在上我们课，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对付？我说我怎么对付啊？我告诉你，他退却一点本身就不是什么坏事情，所以我绝对不会跟他讲说你这样子哈，比较退却这样子的事情不好，这样会影响人际关系，会这个没有朋友，会觉得人会很孤单哈啊，这样将来哈你会交不到朋友。你讲这么多，通通都是讲坏的啊。这个小孩子今天你这样讲，明天跟他讲，这个小孩子他就会变成越来越孤僻。他本来不孤僻，也是你把他扶倒，你是扶了以后才倒下去的啊。他变出问题出来了，是不是？而且他感觉到很不喜欢自己，我就是一个孤单的，我就是一个退却的人，我好讨厌我的孤单，我又走不出去。那你不是给他矛盾了吗？我说来，我告诉你，就这么简单。那个小孩子是退却的，是不是？你们通常都犯了一个毛病，家长来了开家长会，你很好心，你是热心负责的老师，你就跟家长讲你的小孩子比较退却，是很乖了，但是很退却了啊，这样比较没有朋友了，你这个教法是错的。你要跟他的父母亲讲，哎呀，你那个小孩子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什么事情，他是一个比较钉金啊，比较谨慎啊。小孩子好，这个爸爸妈妈一回去就跟你，哎，老师今天我落里呢，他说你做什么事情都哈比较谨慎的，这谨慎就是一个优点。小孩子回来以后，他就胸口就抬起来了，老师，我是一个谨慎的人。他有了信心以后，他的胸口抬起来了，他回来他就不会是变成那么龟龟缩缩的那个样子了，你知道吗？他发挥了谨慎的优点，他变成对自己有信心，有勇气去跟别人谈话。我是一个谨慎的人，但是我愿意去跟人家谈话。这是，但话要说回来，有人就讲，那你这样讲不就没有纠正他的缺点吗？我告诉你，上上策是你不要纠正他，是他自己就会长好起来，这才是上上策啊。我们都以为说这根木棍，这根木头歪了，我一定要把它纠正过来，好像阿登一样。那个台风哈， 吹倒了一棵树，它在弯的再长起来了以后，那个地方你认为它没有用吗？啊，错了，那一棵树把它砍起来以后刚好做孤搭，孤搭也很好用，你知道吗？一个人一个用途，孤搭你懂不懂？那个挂在牛的那个肩膀上的那个拖着车子呢，刚好做孤搭，你直直的能不能做孤搭就不行了。那个刚好弯起来那个地方你砍起来做无酒无啊，那个高酒无啊，那个酒无啊，酒无啊本最好了，是不是？有很多好处你不知道，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每一个人都是优点的啊，我告诉你，如果你经营一个企业，我们在座有人是经营企业的人，你想想，你要找一个啊市场这个部门的经理，要去开拓市场的，要拓展自己的市场的这个人，你要找谁？你当然要找一个很主动，对不对啊？会去很敢于去接去跟人去冲，去跟人接触的啊，这种人，他来适合做这个东西。可是你这个公司需要不需要一个财务经理？需要。那个财务经理如果跟那个市场那个经理个性是一样的话，你这个公司就完蛋了。为什么？一个冲，一个说没有关系，个表呢？财务不可以这样子啊！财务那个人是什么？他整天就会精打，就会很比较谨慎呢、啊。他要谨慎呢、啊，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才行呢、啊。人家一冲，他就讲了。某某经理啊，你要小心哦，我这个财务是怎么样啊，你如果再超过一点的话就会不行哦，有状况会发生哦。诶，他不相信，他回过头来跟老板讲，老板我给你警告啊，这很危险的事情哦。他所讲的东西都是消极的话啊。我告诉你，做这个市场经理那个人，如果每天讲这有危险那有危险，你最好不要找他当那部门的经理，对不对？你不可以找他的，那个一定把你的这个市场全部哈，通通拱手让给别人，是不是？你不能用错人呐、啊。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果。你说你在一个工厂里头，你要找一个品管的主任、品管的经理，我请问你是找那个非常主动的、很喜欢去交际的那种人呢，还是一种我刚刚讲的稍微比较哈、保守的，有这种叫做危机意识的比较重的人呢？我告诉你。品管一定要找危机意识比较重的，为什么？哎呀，老板，我告诉你，董事长、总经理啊，我告诉你，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生产出去这样子的玩具，如果不小心，小孩子会砸到眼睛的，那将来我们就不得了。我们这个品管，我们想办法把这个狮子的胡须哈、把它变成了比较软的东西，不要用那个塑胶的一苍狼的一块的米呀。那老板就问他：“你怎么会想这么多？”那个市场经理就讲了：“说这个东西呢，才真实啊，才像个狮子啊！你弄那个别的，用线、用毛线来代替呢，就不像了。他说，像不像是一回事，我只是告诉你，我担心小孩子砸到眼睛啊，会抱这些玩具的都是儿童啊。你可以，要不然你可以发明一种别的东西，也可以啊。”哎，那个整天会忧心忡忡的那个人哈、是品管最好的帮你把关的，免你走入困难的。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这种人呢，连品管的那些工作人员都需要有这种性格才可以呢。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所谓的止这件事情，有时候是把一个成见的东西停止下来，把它放下来，这件事情叫做止。有了止以后。你就会发挥产生一个观，所以现在看起来了，人并不见得你会关照到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要把他教得非常的active， 很喜欢跟人家交朋友才叫正常。啊，打开龙角角喜欢跟人家交朋友，没有那种危机意识的人，我看也很危险的。这天地是先行的，每一个人他的天赋禀赋所以每一个人来这个人间走这一趟是有他自己的一个特质的。所以我们禅家这么讲啊，说一雨普之啊，千山秀色啊，一阵雨啊这样下来啊，每一个山头的植物通通都繁荣啊。所以我们在那个 妙法莲华经里头不是讲过吗？啊，他说呢，像花草树木啊，雨露哈、啊、是同沾的，花草树木呢啊，乃至于毒草，通通都得到了滋润。你要注意啊，你不能说这是毒草，我通通把它砍掉啊。我们有时候是需要有毒的植物以毒攻毒来治病的哦，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有多少人这样告诉我，不断的写信甚至以来抗争，说郑老师你一定要颁一条命令，禁绝体罚。我当然反对体罚，但我为什么要去颁一个命令来禁止体罚呢？我只要颁一个命令说你不可以伤害小孩子的身心，为什么？体罚这件事情实在很难定义耶，有的时候叫学生，你叫他站一站，他的身体站在那个地方算不算体罚？老师说我现在要罚你，我们早就讲好了，你不愿意把这个事情做好，你得去罚跑操场跑一圈，是不是算体罚？我处罚小孩子说你必须把这个地板、啊、要扫得干干净净哈、啊，那去拖地板，把它拖得干干净净。只要犯这个错的人要拖地板的话，那他在拖地板的时候，他是不是一种身体上的一种对他的一种给他施以一种压力，是不是体罚？我们当然不能够打小孩子，但是是不是体罚？但是如果这个老师跟学生约法三章不乖的话，那就个别到老师那里去，老师讲好说我要打你手心三下，只是警告你，那是不是都不可以用？我认为大法官的解释里头解释的比较好了，大法官倒懂得教育了。他怎么说呢？大法官382令里头他就解释说，我们对一个啊，就是说老师对于学生的奖惩哈，应该根据他的专业以及对这件事情的之熟知所为的决定。老师是一个专业，他知道这个时候给他一点点处分，对一个小孩子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那我把他禁绝体罚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尊重那个专业的，但是绝对不可以拿体罚来当做教育的正常的手段。你当然也不可以拿骨六十来当做你好普通治感冒的时候说，我用这个骨六十来照感冒细菌，照完了你也差不多了，当然不是这样。但是呢，有的人得 cancer 的时候，他需要他的时候呢，他经过适当的处理，他就可以，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讲说，我们不能够拿刀子杀人，这是对的。可是医生，外科医生拿个刀子是真的把肚子破开，把东西拿出来洗干净再缝回去的，他身上却有一个疤痕，真的有一个疤痕的，你说他杀人吗？他伤人吗？老师出于一个对小孩子的一种需要，他在不得已的时候他采取了某一种措施，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不可以伤害小孩子的身心，这是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敢做这样一个东西。你如果硬是去把它规定一个东西的时候，老师的智慧就没有了。我们希望老师有更好的智慧而就不用那些东西。所以教师辅导管教学生的那个办法里头只规定老师除了对学生有奖有惩，惩的部分有记过啦哈，这些记啊申诫啦这些处罚哈啊，那么之外，那么你可以做其他适当的措施。这个其他适当的措施必须有学校跟老师大家共同研定一定的程序，但你不可以为伤害学生的身心，这样子的一个教育方式大原则是可以的。但是老师必须用专业发展出来，他才产生智慧啊。就是我们现在是什么东西都是这么想，我规定我不可以打小孩子，我请问你们自己在家里小孩子，你通通没有给你小孩子处分过吗？你的小孩子你不给他一点警戒的处分的时候， 他也不听你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说我不晓得怎么办了，可以这么说吗？不行。所以指这件事情的意思是，我对于某些事情的执着必须松开来，也算指，也是一个指的功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要慢慢培养我们的慧性去关照，去发现，在对一个人的一个教导上，我们用一个智慧来对待他。对于这个人，我们用这个人，我们依他的本质，我们来欣赏他，我们来支持他，我们来矫正他的缺点，而不可以拿另外一个小孩子的方式来对待这个小孩子。所以慧才会慢慢的产生出来的，智慧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所以止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好，我们谈到止的时候，台家啊，我现在在介绍永嘉啊这个禅师，以及永嘉这一位禅师以后的正道歌的主要的内容，它是从天台家的一个基本东西来的。你要注意，它是禅的，也是禅修行里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哦。所以你仔细听，天台家里头讲止的时候有三种止，有三个部分的止，三种止。第一种止呢叫体真止，第二种止呢叫做方便随缘止，第三种止呢习二边分别止，一共有三种止。第一个是体真止，什么叫体？就是身体的那个体，本体的那个体。真是啊，真理的那个真，体真止。什么叫体真止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体真，也就是表示我们的佛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的那个本体佛性啊，真如本体，它呢在完全纯净的状态叫体真止，你不会掺杂了很多的虚妄，你不会被野心把你绑架了，你不会被妄念把你绑架了，不会被贪嗔痴把你绑架了，你的体真止呢就出现了。所以这个部分叫体真止，你应该了解这个问题。体真止不是空，体真止是指我们的啊那个佛性，也就是那个所以如来藏那里头的那个如来藏的那一部分，那个部分呢就自然而然的它开始啊产生了清净的这样子的一种结果出来。那么我们说这个部分叫体真止，有了这个体真止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产生智慧，有了体真止的时候，我们才有觉照的功夫。这是台家第一个讲止的是讲体真止，第二方便随缘止。你体真的这个部分是不可看的，它不属于我们现象界的东西，但它是我们的心，心的本体非属，不属现象的，是你看不到的。所以你心想什么东西也看不到，你的心的最后的本体那个部分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现象界这里头呢是方便随缘止。什么叫方便随缘呢？所有现象的东西都是由因缘所生法，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以名为假名，以为中道义。其实龙树菩萨讲的这一段话正好就涵盖了三个字啊，就是这个有假生我法。可是你那个假却奠基在一个前面有一个真正，我刚刚讲体真止那一部分，才有这个假因缘假合的这个我。过去呢，本世纪上半叶，应该讲说前四分之一吧，那个年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哲学家，也是心理学家，叫做 William James。 这个 William James 这个人呢，他曾经呢在爱丁堡大学他开过一门课，这一门课呢是总共啊一年下来总共做了18个专题演讲，那个学生是多啊，就是来听他讲这个课的啊，都是大礼堂来开。 他讲了十八个单元，这十八个单元呢，通通都在谈宗教的问题，而这些宗教的问题一个一个单元谈下来，谈到最后一章，他做了一个总结。我对于这个总结呢，那我读过了他这一部书，我到现在我把它归纳了以后，我还记得，他告诉我们他说，宗教这一件事情，他说我们要留意的是，他所要接触的是一个本体界跟现象界的问题。他宗教应该是去触及那个本体界的一部的很重要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是会触及到那个本体界的。他说我们现象界根本就是来自于那个本体界，所以现象界的意义呢，是取自于那个本体界的。如果你没有跟这个本体界相衔接的，就看不出来它有什么意义。所以现象界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因缘假合的自己，因缘假合的这个环境，方便随缘止，其实也就是他在讨论的第一点，是我们平常所接触的，我们平常这个所能够这个涉及的这个能看得见的这个现象世界，都是因缘所生的。可是这个因缘所生呢，你必须要看清楚，你不可能脱离现在，你不可能脱离它。如果你脱离它，那你就无所谓人生了。所以这个你在这一个因缘之下，你在这一个这个现象世界里头，你要看清楚，我们有一个体真子在那里，但这个人生的这些东西，虽然我必须要在这里运作，但是人生有一点如戏，所以我要来演这出好戏，但你知道这是一出戏，这是人生如画，我要来这里画这幅画，但我也知道这只是一幅画，但我要好好的画这幅画。那么他说这个部分你能看清楚的，那你就看到随缘方便，心里面呢也就能够平静下来，所以叫方便随缘止。你看清楚好了，你可不要看到你的小孩子功课稍稍考得不好，你就觉得哎呀，这很没有面子的，我的小孩子这个书没有考试没有考好，今年没有考取大学，我就心里面觉得我没有面子了。你真的就不懂得方便随缘止了。哎呀，我们走这条路不能读书，我们还可以去学别的功夫啊，学一点技巧啊，学一点技术啊。当然不是技巧，不是学偷，也不是学抢了，是不是？是学一点我们会的技艺，我们一样可以有很好的人生，有很好的生活啊。我们努力工作完了，又回到家里来，还是一样可以家里过着一个温馨的家庭啊。我觉得是如此。你去看看。我的那一代年轻小的时候，每一个家庭都是苦哈哈的多啊，那只是苦哈哈里面我们特别苦就是了，但是我们回到家里来，仍然我感觉到我的母亲还是给我们很多的温馨跟喜乐，还是给我们，那么你自然就不会不安，你自然就不会产生心理上的种种情绪上的问题，也不会产生自卑的问题。我从不自卑的，我念高中的时候唯一穿的一件夹克，那件夹克就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送给他，从台北带回去送给我父亲，我父亲穿一穿根本连拉链都不能拉了，我把它捡过来，所以我应该说这个客少积求了，继承他的家业了，我把它拿过来，我自己去缝来暗扣，把它缝一缝，我穿起来还是觉得很好的。我自己缝暗扣啊，缝起来还是很好。那件衣服帮助度了两个冬天，哎，其乐无穷啊。我称那件衣服叫牛皮啊，牛皮啊，因为它很厚也很暖，我称它叫牛皮啊。我记得有一次是牛年吧， 要写一篇牛年的文章，我就把这个事情写了啊。所以这个师父告诉我，他说你刚才讲的这个牛皮呀，你就照牛皮去修行好了。哎，我一直想的，我现在还是觉得要有这种牛的那种真功夫才可以，一步一步。